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今天是从圣经看宣教课程的第九课，林老师要讲圣灵与宣教，谈圣灵带领赐能力。我们知道信徒认识圣灵在神救赎计划中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基督借着圣灵施行拯救，圣灵使我们知罪，启示我们有关耶稣的真理，使我们重生，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圣灵就进驻我们里面，圣灵也透过个人所有的恩赐彰显出来，使我们实实在在地体现基督的同在，让我们得到益处。无论多么艰难的工作，只要大家同心合一，圣灵就能够带来震撼。你渴慕吗？来，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课了。
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九课，这一堂课的题目是圣灵与宣教。圣灵与宣教，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宣教的能力，这一堂课我们要讲到圣灵与宣教的关系。新约时代的宣教工作是从五旬节开始，圣灵降临所带来的宣教的新纪元，也因着圣灵的降临，教会也因此而被建立。所谓的教会被建立，是指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被建立，也就是第一所的教会在耶路撒冷被建立起来。圣灵是我们一般所不容易去明白的，圣灵是神所应许的保惠师，是神应许让保惠师降临来与信他的人同在，而圣灵来所带来的是复兴，所带来的是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堂课里面来看到神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要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第十三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来看经文，所以请各位同学自己看。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第一节说的，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千乘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的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弗多加、本都、亚西亚、佛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克里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么五旬节在犹太人 的历史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五旬节这一天许多地方的犹太人都会到耶路撒冷来过节，那么因为它是犹太人重要的节期之一，那么这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跟进入犹太教的外邦人都会来到这里，当时因为犹太人许多分散在各地，他们有的住在北非，有的住在小亚细亚，有的住在罗马，有的住在阿拉伯，他们都分散在各地，就好像我们今天中国人一样，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五湖四海，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那犹太人当时居住的地方都偏在于中东和靠近欧洲北非的地方，这些人他们从小生长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讲当地的话，也就是相谈，而他们也同样会懂得希伯来文，因此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也许是一个空旷的地方，门徒都聚集在那里，那么在那里的时候看见神的工作降临。那在这个部分今天我们也是要从两个大点来谈，第一个大点，圣灵带来的震撼。圣灵带来的震撼是什么？门徒第一点，我们从小点里面看，门徒遵行耶稣的指示留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当时的门徒他们并没有分散开来，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所以这些人都聚集在这里，当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来过节，因为他们也许知道神要透过五旬节的时候来做奇妙的工作，因此他们聚集在一起。那么第二点就是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才开始降下圣灵。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所有的门徒都在的时候，神的工作就来了。所以可见当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可以显出他的能力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因为神开始降下了圣灵，而这个圣灵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有不同的形容，他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个响声是打雷的声音还是闪电的声音还是什么声音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后面说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响声，而且有点像风的形态。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是我们很难去理解的，但是这里面形容这个响声下来，这样的一个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么风吹我们能不能感觉，我们可以感觉当风强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然后圣经说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那么这个充满就表明说
这个风的力量在这个屋子里面，让每个人都被震动到，让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到。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圣灵来在他们的中间里面显出来的。那么不只是这样，第三节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舌头好像火焰一样，就代表说一个舌头是代表一个说话的一个器具。那么这个说话的器具呢，它好像一个火焰出来，就好像有火在那边显现出来一样。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分别落在他们头上。好，那你注意到在这个分别落在他们头上，就是落在门徒们的头上。那么在那么多人的情况的里面，为什么是落在门徒的身上呢？那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三点，圣灵是降临在他们头上，代表神赐下能力，神把这个能力赐在他们的中间。那么我们都知道旧约的时代，当先知要去膏一个国王或是膏一个人的时候，都是用油从他的头上浇下去，那代表这个油代表神的能力。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灵的能力不是用油，而是圣灵自己显出不同的形态。那么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既然圣灵降临他们的头上，代表神给他们的这个能力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那这个能力就是说他一定有某一种表现的方式，否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能力了。好，什么叫做能力？因此这个能力后面就会告诉我们。好，你注意到到了第四个小点，这里说的圣灵的能力充满在他们的屋子里面，这样的一种能力是让每一个在屋子里面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我们知道如果是风要吹进屋子里面，它要有门窗，风才吹得进来。那么如果说不是风吹，响声应该是从外面的影响声音传达到里面，但是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能力充满他们屋子里面，那就是表示这个能力是可以渗透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不受任何拦阻的能力。那就是说神的能力是有任何个地方他都可以进得去的。那第五个小点，我们看到圣灵降临是神开始透过门徒来做工。那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说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好，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那么这个一个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就代表这个能力本身来讲是选择性的，是在这些属神的儿女的身上才去充满的。那么是代表说神要门徒有能力，有能力才能去做工。就好像我们一般所说的，你要吃饱饭你才有力气去工作，才有力气去下田。如果你没有吃好饭，你怎么有力气去下田呢？没有办法的。啊，所以这个老师有一次曾经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早上早早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吃白米饭。啊，白米饭。但是在我的习惯的里面，早上不习惯吃白米饭。我就问当地的人说为什么吃白米饭，他们说啊，因为我们一天只吃两餐啊，所以我们早上要吃得很饱，这样我们去到田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才有力气。那么所以到下一餐是要到了傍晚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吃两餐呢？那是因为他们那边没有那么多的食物，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把它分开来，不能像我们一般所一般的习惯是可以吃到三餐。他们早上吃一大碗的饭，好，一大碗的饭，然后呢到了傍晚的时候五点钟再吃另外一餐。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你要吃饱你才有能力去工作，如果你没有吃饱你怎么会有能力呢？所以神是要透过门徒 用充满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去做工，让他们能够去做工。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儿女，一个要侍奉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神那里去得能力，那我们靠什么来侍奉神？靠我们自己的力气吗？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吗？靠我们自己的学问吗？还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这都有限的。因为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不是斗钱打空气，我们是跟那属灵的恶者在征战。所以因此我们如果靠自己，我们是胜不了他的。如果不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完全没有把握打这场仗。因此神是要给我们能力，好让我们能够打这场胜仗。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见了，就是说当门徒们预备好，神的能力才能够充满在他们的身上。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的心没有准备，你没有想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神的能力是不会在你的身上的，因为给你是浪费。所以门徒们在这个时候预备要打这场胜仗，所以他们神的能力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好，我们再看到第六小点，圣灵降临是带来神在地上开始震撼性的工作啊。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感谢神的部分，因为如果神不是在地上做震撼性的工作，这个震撼性的工作在这里面所代表的是犹太人要在这里面看见神一个极大的作为。而在这个极大的作为的里面，他不只是让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看见，他也让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看见。那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里面我们看到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没有错，但是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才是神的整个的目标的完成。那所以整个的工作要透过一个震撼性的工作，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神的那个活泼，神的那个能力，神的实际，这个工作才能够很明显的彰显出来。那为什么是在五旬节？但是因为五旬节是犹太人的一个大节日，这个节日是他们的丰收节。那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历史的里面，犹太人他们纪念神给他们丰富的这些收成，所以他们就有了这个五旬节。这个五旬节所代表的是丰收，那神也是透过在丰收的这个节日的里面带来另外一波的丰收。所以神做事情有神的原则，神做事情有神的考量。那这个也就是让我们在想到说，哎呀，我们没有能力在做这些事情，但是不是我们更看见当神愿意把这些能力赐给门徒的时候，门徒以前也是一样是软弱的不得了，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所要面对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来为耶稣打一场仗。但是他们虽然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看到当他们愿意被神用的时候，神就可以在那边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所以在五旬节在这里面，神就透过这个时候来做一些工，就是把圣灵降临分别降在他们的头上。这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当圣灵来了，我们就不用靠我们那有限的力量来征战，我们就可以在主耶稣的里面来靠着他给我们来打这场仗。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我们的自己我们打不胜这个，所以是在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打这场胜仗。那么这个是第一大点。下面我们要看到第二个大点，第二个大点同样有七个小点。圣灵带给门徒的改变，带给门徒的改变。因为这个时候的门徒是不一样的门徒，他们跟被圣灵充满之前是判若二人，他们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个不一样是代表神的工作渗透在他们的身上，渗透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门徒因为圣灵的降临而说起别国的话。什么叫做别国的话？就是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国家人所讲的话。这些话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因为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加利利这一带生长，所以他们并没有学过这些话的一个历史。那么因此当他们说起别国的话的时候，那么说别国的话所代表的就是你能够用你自己的舌头来讲你听不懂的话，但是别人听得懂。那这只有神的工作。如果你不是生长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不可能去学那个话，除非你曾经去学过。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需要去学英文，因为今天在很多的场合，在很多的资料，在很多的机会里面，我们要用到英，特别是很多外来的名词，特别是很多外来新的东西，我们去学日文。但是也有人去学日文，因为有些人喜欢看日本的资料，他如果懂日文，那他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一些新的知识。所以很多人去学英文，也很多人去学日文。学这些目的是什么呢？学这些目的是你将来你碰到外国人，你可以用英文跟他谈，你碰到日本人，你可以用日文跟他谈，那是可以拉近你跟他中间的距离，也能够让你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了解他的问题，他的话别人也了解你给他的回答，所以这是有好处的。但是门徒们在当时来讲，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会，也不是因为他们学过，是因为圣灵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这个别国的话在这里可能不只是一种，可能是有很多种。为什么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在第五节这里面所记载的，他说那时有千乘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他们都来到了耶路撒冷过节。当他们要来过节的时候，他们自己当然他们懂希伯来语，他们很容易，但是他们也会他们自己所住的那个地方的语言。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个声音一响了以后，这个就听到了门徒们用他们的乡谈来说话。那就是说这个乡谈本身是一个小区域的一个小区域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是温州人，那么你可能讲了温州话，那么这是一个小区域的，这并不是整个省份人都会讲的，或者说你讲的某一种话，那么只有少数人能讲。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讲起这些话来呢？所以别人就很稀奇了，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加利利人。那这里面我要比较深入的来谈到加利利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犹太人的居住的区域，这个区域本身几乎都是犹太人，所以希伯来语在当地是他们一般所通用的语言。那么既然说这些人都会讲希伯来语，那而他又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别的语言，那么他怎么会去讲到别国的话呢？别人的乡谈呢？因为这里就是神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那可是为什么神要让他们去讲别国的话？讲别国的话又代表什么？讲别国的话是能够吸引到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以为在耶路撒冷只能够听到希伯来语，可是神却在那里面用他们的乡谈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好，那最奇妙的事实在这里，他们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听得懂，因此这些门徒们讲的乡谈就是为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这些犹太人讲的。那你想想看，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他根本没有指望在这个地方可以听到他的乡谈，可是神却在这里面用他们的乡谈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就是让他们觉得很稀奇的。那么我们也是从这边可以看得到神的一个工作的计划，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神 知道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在这里可以听到福音，所以就用圣灵降临的时候用香坛让他们听到福音。那么因为当这些人在这样一个机会里面听到福音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门徒们在这里面讲起他们的话，让他们觉得有很大的亲切感啊，亲切感。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般的中国人会讲说，哎，你是哪里人啊？哪里人啊？如果你是广东人，当你碰到一个广东人的时候，你在另外一个省份碰到广东人的时候，你用广东话跟他讲，你可能跟他很亲切。如果你在广东，你碰到一个湖南人啊。那么好了，你是湖南人，你没有想到你在广东会碰到个湖南人，那么你用湖南话跟他讲，你可能会觉得很亲切。所以人都是这样子，当我们在某一种的相谈的里面，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所以中国人基本上来讲就是非常重视那个自己的区域性哈，自己的区域性。那好，那你想想看，这里面这些人讲起别国的话啊，而且请你注意到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使徒行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面一共列了多少不同的人呢？这里面一共列了15个不同地方的人来到这里，而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听到他们自己的相谈。当他们在这里听到他们自己的相谈的时候，那么15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些人他们会很惊讶，因为他们不是听到一种的相谈，他们是听到了15种不同的相谈，以至于他们都惊讶了，这些门徒为什么能够讲他们的相谈。那么相谈在这里面是代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啊，听得懂的语言。那么因为当我们讲相谈的时候，别人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可是你懂的人就了解了，所以他有一种强烈亲切，让同样语言的人碰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造成那种连结啊，连结在一起。所以这些外地人都很惊讶门徒能说他们的相谈。我也是同样的要问说，当这些人在讲这些相谈的时候，听的人除了惊讶以外，他们会不会也很喜欢呢？因为他们可能离开自己的家，可能一两个月的时间，那么来到这个地方，所有人都是讲希伯来语，可是在这里他们却听到他们自己所熟悉的话，那么却对他们讲，他们有很大的亲切感，他们也会很在这个语言的里面有一种认同感啊。所以想想看，门徒们在这当中就是带给这些人的一种震撼性啊，震撼性。第四小点，外地人很惊讶门徒能说他们的相谈。这些的相谈不管是哪一种语言啊，讲福州话也好，你讲闽南话也好，你讲广东话也好，你讲客家话也好，你讲温州话也好，那么这些人因为听到了这些就会很好奇，很好奇的情况他就会好好的去听啊，好好的去听。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宣教士当他离开自己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学当地的语言呢啊？为什么他要学当地语言呢？学当地语言要花时间，学当地语言要花精神，学当地语言还要花钱，你要花精神，要花时间，要花钱，说起来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学他们的语言，你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而且当你不会他们语言的时候，你在走到任何地方你都不方便，你总不能天天带着个翻译吧。所以你要去学他们的语言，因为当你懂他们的语言的时候，别人就能够接纳你，别人就能够认同你，别人就会告诉你他们的文化，别人愿意更多听你讲你要讲的道理。如果你不会讲这些东西，别人是把你当作是外来人。所以宣教士为什么他要去学这个语言，他要花一年两年的时间去学，因为这对他们很重要，他们要有这些东西他们才能够生存。否则你仍然讲你的话，别人听不懂，那么你怎么指望别人能够信主呢？因此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当他们在讲到这些话的时候，让别人有很大的一个回响，让别人有很大的一个兴趣。那就是因为当你用相谈去谈的时候，人家就 愿意听你说的是什么。第五个小点，十五个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是神特别要做见证的对象。这就是刚刚我所说的神做工的一个奇妙性。神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把圣灵降临？因为五旬节各地的人都会回到耶路撒冷过节，那么当这些人回来过节的时候，那好了，神就可以在这里面我们所谓的一网打尽啊，就是说让这些人能够在正里面听到福音。所以神要透过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再加上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把福音传下去，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让他们能够接受到神的话语。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讲，他们不是任何一个时候他们都有机会在耶路撒冷，但是很难的这机会，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听到了福音，他们听到了神的工作，那对他们来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所以是神在这中间要向他们工作，让他们能够从这里面看见他们侍奉的机会。所以我们从这边能够看到的就是说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做工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第六个小点，神透过门徒被圣灵充满，表明神的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而是各国的人。福音本来就不是只给一个民族的，律法是只给犹太人，但是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所以当神在抓到了预备的这个机会，在这样一个机会的里面，是让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那这就是说神在整个计划当中，他已经算好什么时候是最有利的时候，什么时候是做工果效最大的时候，也是什么时候是收获最好的时候。那么因为在这里面，这些人当他们在这里面听到这些详谈，他们就被吸引过来，就被吸引过来。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你今天在上时候听到某个地方有个打锣的声音，或者是有个吆喝的声音啊，你可能会讲说，哎，这边今天在做什么，你可能会去看。这个也是一样，当这个声响的时候，这样去讲这些话，他们就会听到，哎，这不是我的湘潭吗？怎么有人在那边讲？我就他去找找看，结果我发现是门徒们在那里讲，因此他们就很有兴趣要去听。所以当神在用这样一个机会在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些神预备的是最美的啊，是最美的。所以圣灵在整个宣教工作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就是前面我说，如果神没有用圣灵降临，让门徒被圣灵充满，初代的教会的建立可能是一段很长的路。因为犹太人当时对信耶稣的仍然是有相当的反感，很多的人仍然认为他们钉死十字架是应正当的。但是如果说这些门徒们跟随耶稣，当他们知道了说这是他们的党羽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对付他们？还是会的。但是因着圣灵的降临，让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这些人没有过去这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那个包袱，他们很容易能够听进去，他们很容易被吸引。所以神透过这个，让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在那里能够听到福音，在那里被吸引，愿意来听。那这就是整个工作当中的一个最高潮的部分。当然神很清楚知道时间，什么时间是最好，因此神抓到了这个时间，而门徒因为能够配合，能够顺服，所以神在这个时间里面可以做那么完整的一个事情。这个是就是最奇妙的部分。那最后的一点是我们在这里要看的，这是印证耶稣要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必要看到神的心意。那我前面说过了，当神要门徒们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叫他们不要分散，告诉他们说神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而是父自己去定的。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等了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知道那个时间，因此 当他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门徒们会不会也会有一些的想法？但是重点是他们都顺服，他们都愿意等，他们就愿意在那边预备啊。因此当他们愿意在那边预备的时候，好了，我们就看见了神在这里面开始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门徒们大概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经历这一些，因为对他们来讲，耶稣讲到说宝贵是要来要与你们同在等等，对他们来讲，因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都只是话语，都不是实际，所以他们只听到耶稣讲过这些，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去体会到底圣灵来是什么样子。可是当我们在这里看到神要让门徒们留在耶路撒冷，就是要让他们看到神的心意，那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经历圣灵的充满。当圣灵的充满充满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应该都会是很兴奋的，应该他们都会很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过去所没有经历过的事。而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感恩。而门徒们也是一样，当他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但是同样的也有一些人会说啊，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的意思是什么？表示他们都是喝醉酒了，这些人喝醉酒所以在乱讲话。但是对这些来自各地不同的犹太来讲，那不是喝醉酒所说的，因为胡言乱语跟相谈是不可混在一起的。胡言乱语是没有逻辑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相谈本身是有逻辑的，是有意义的。所以门徒们当他们在这里面面对的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所说出来的相谈是带着力量，是让人感觉他们是有内容的啊，他们是有事实要叙述的。这也是让门徒们在这个部分里面觉得他们学习到的一个功课。所以当他们看到神的心意在这里那么清楚的那么显明的时候，对门徒来讲那种兴奋，那种感恩的心，我想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们会看到哇，真好，我们的主就是那么信实，他应许的事他既然就成就了，而且是透过在我们身上来成就的。你想想看，当门徒被成为一个主要用的一个器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真正成一个导管。那我们也是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有一点点的去体会，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要从一个导管，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从一个导管，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恩典流出去，可以把信息带出去，可以把神的话传出去，这是导管。所以因为这样子，门徒们在这里面就学习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刚强。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能够在明天在第十堂课里面我们所要讲到的时候，这个门徒的宣讲的时候啊，门徒们就可以很勇敢的在那里面来为主做见证，并且这个见证带来很大的果效。这是我们今天一起在神面前领受的第九课，圣灵与宣教。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到圣灵来是要让我们从你来得能力，我们感谢你，看到门徒们在初代愿意被主用，愿意摆上，愿意等候，你就在他们的身上做你奇妙的工，你就让他们成为多人的祝福，你就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的管道。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愿我们同样能够被主用，让我们从胆怯到刚强，让神你能够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让我们成为主的见证，能够为主出口，能够让我们使许多人因我们而蒙恩。我们感谢主，听我们在面前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愿神祝福你。